大家早安。好，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在此一刻，当我们又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你的恩典呼唤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路上，我们能够一起来同路求主你就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同心，让我们一起在这个路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走得美好，来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和美意。把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人交在你手中，主主你保守带领，也赐福每一个家庭，赐福我们今天这个聚会。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记得以前好几年前，那个小敏来我们这里主领我们的夏令会的时候，那时候有一首诗歌，我特别问了小敏，就是当时他为什么会写这首诗歌，因为他每一首诗歌呢背后都有个故事，其中有一首就是《同路人》哈，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同路，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哈，所以特别问了。这首诗歌呢，后来他说是因为他们在传道的过程当中有孤单然后后来他们一起走，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有感动，就写出了他们一起走的这段路的一个过程哈。我觉得用来做我今天讲到的开始也是很恰当这首诗歌歌词是这样说的：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甘苦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是最亲的；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真诚。感谢神让我们在真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地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心，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弟兄姐妹，如果问你在人生路上有同路人好不好？
好，
当然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路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陪着你走人生道路，或者说在属灵的道路上你的同路人又会是谁今天呢，我就很想透过腓立比书来跟你们看两位保罗的属灵的同路人，而这两位人呢都是比他年轻你会以为保罗属灵的这个同伴应该是跟他不相上下，其实不是，都是年轻人。一位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有看到的提摩太，另外还有一位呢是稍后一点的经文今天没有刚才没有读，但等下我跟你们看，叫以巴佛提两位都是年轻人。这两位年轻人呢能够成为保罗的属灵路程上的伙伴呢，是有他们的一些要素的，所以我想跟你们一起来看。我们重温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呢，整章呢其实它有个中心主题的。还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保罗就劝勉腓立比人呢，他们要顺服，要同心合一而同心合一的要素呢，就是要能够谦卑，对不对？所以为了要能够谦卑，他就引用了耶稣基督的例子，所以他说你们要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学习他从怎么踢在人生态度的梯子呢，不是从下往上爬，而是从上往下走人的追求都是由下而上的，但是在人的这个谦卑方面呢，我们就是要从上而下。那在讲完了这些之后呢，他就给了他们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提摩太，一个是以巴佛提，是活生生的两个真的有实践了这种谦卑的生命的两个年轻人，来跟他们说，希望他们去尊重他们这两个人。也就是因为保罗的这一番说话呢对这两个年轻人的评价呢，给我们看到保罗对他们的一些看法呢，当中呢表明了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保罗推心置腹的这个属灵的同路人的一些要素在里面那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经文所以我现在就不读，但是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看的。 啊，这一段经文呢，记载了保罗呢是想打发提摩太到腓立比教会去。我们知道保罗当时是在坐牢哈，所以他写了一封信要带到腓立比教会去，所以他就差派了提摩太帮助他把这个他在监牢里面的情形呢写了下来，叫他带给腓立比的教会，那让他们知道保罗在监牢里面的情况是如何。然后呢，他也希望呢提摩太去了腓立比教会之后呢，把消息传了给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反应听了保罗的情况是怎样，然后他把他腓立比教会的反应也带回到监牢里面去，给保罗知道腓立比的教会的反应是怎样。所以所以提摩太的责任是很重的哈。他是一个传消息给他们的人，也是把消息带回来的人。而为了要使他们接纳提摩太的这个责任吧哈，这个职责吧哈，所以他就劝他们要怎么去接待提摩太，然后他就为提摩太讲了几句好话。而这提摩太他怎么去评价提摩太呢，也给了我们一些线索，去看到为什么保罗能够当提摩太是他的属灵的同伴，因为提摩太的确是有一些美德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从提摩太我们看几样的美德，其中有四样东西我们可以留意的哈。首先第一样呢，就是我们发现呢，提摩太呢为什么有资格被称为保罗的这个属灵的同路人伙伴呢，主要就是因为提摩太是一个跟保罗同心的人，要做属灵的路程上的同路人，第一个要素一定要有同心，走在同一条路上一定要同心，对不对？走在一条路上如果不同心呢，就很难走哈。我这一次呢，就是有机会呢，就接了这个我们夏令会哈，就接了这个，那礼拜五那天我就接了蒋元，然后还有黄泰，我们就进到营地里面去。然后出来的时候呢，我也是要接蒋元，然后黄泰把他们送到黄团到他们家去。那这一次出来呢，因为有一位姐妹呢，她就是不认得路哈，所以她说能不能你就别开那么快，然后我就跟在你后面，然后就把我带到这个Lockheed Highway 大概就可以了，走 Mission 这条路哈。你知道我是很怕带人在我后面，因为我开车很快，大家坐过我车的都知道，然后我心想要带着这个车跟车哈，就是不能开快车，然后要开慢，我又怕他走丢了怎么办呢，所以有点忧虑哈。但后来就说没办法了，我就尝试一下了哈，然后那天就走了，然后就开车，然后开车呢那天呢竟然呢我可以把他一直带到差不多到了高桂林都没有跟丢了哈，所以我开得非常慢，黄泰可以作证哈，然后开得很慢也很舒服，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一直聊天哈，跟简博士聊天，跟黄泰聊天，我一直聊天，然后聊天就同心的聊天呢，有同伴一起走呢，这个路程呢我就觉得没有开快的必要了。 OK，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开快一点哈，所以有人在旁边呢就不用开快，所以有同路人呢是而且是同心的，跟你能够很能够倾吐心声的人呢，就是你就走起这个路程呢是特别容易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就是这个提摩太跟他是同心的，怎么有同心呢？我们来看看哈。在我想请大家留意，就是在这个第二十节哈，他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情。那因为我没有别人，所以也就是说保罗为什么派提摩太去呢？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他要差派提摩太去而不是差派其他人去呢？因为除了提摩太没有人跟他一起同心，明白吗？也就没有别人与我同心，那换句话说就是只有提摩太跟我同心，所以我派他去。那然后跟着他说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情，这个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情所讲的呢，不只是保罗的挂念，其实也是提摩太对他们的挂念。那挂念这个字呢 在这里翻译是挂念了哈。如果你们有机会，你们稍微往后看的话哈，在四章六节呢，在那里有另外一个字出现，就挂虑，其实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在这里翻译挂念，在那里翻译是挂虑。挂虑呢，就是比较负面一点的说法哈，就是说他对教会有点操心，有点顾虑，有点怕他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不论是挂念还是顾虑，保罗对所有的教会都有这样的这种的关心哈，所以他是有这种的概念。然后如果大家再看往后看的哥林多后书呢，这里又有另外一个翻译哈，除了这外面的事情，还有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所以保罗呢是压力很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教会的事情呢，他是特别的挂念、挂虑、挂心，都是同样的意思。而他对教会的这种关心呢，他在这里说没有别人跟我同心，所以我现在派了提摩太去，意思就是说提摩太跟我是同心的，他也是挂念、挂虑、挂心你们腓立比教会的事情。那他们是怎么知道提摩太也有这样挂念教会的心情跟他一样呢？圣经是没说的了哈，是但我们可以猜测，可能是他们平时在聊天，然后在字里行间，在他们的谈话当中，然后保罗听到提摩太说起教会的事情怎么挂念，所以他知道他们是一起想法，所以在这里他没有代表人可以派去了，所以他就派了提摩太去，所以他说没有人与我同心，是在挂念你们的事情。所以我们发现提摩太真的是一个保罗在灵城路上的一个很好的同工，一个伴侣，一个伙伴。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保罗一样很关心教会当然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哈，因为我们知道在主的工厂上做工的人可能不少，但真正挂念教会的事情的人可能并不是很多。保罗的这句话刚好说出了工人中很可怜的光景。我不知道你看这句话的时候，因为没有别人与我同心，有没有一种很其实有点凄凉的感觉哈？如果你写一封信，你写给谁？没有人跟我同心比如说你听你小孩说我现在在学校里没有人跟我是好朋友，你听了你之后你都有点凄凄然。所以这从保罗口中说起来这句话其实是挺很可悲，不过这也说出了现实生活里面很多教会也是这个样子哈。他要差遣人去照顾教会的时候，环顾四周发现竟然没有人跟他同心的这个事实，他挂念教会只有提摩太有这样的心智，所以保罗说提摩太是跟他同心的，这就是提摩太的第一个美德，跟他跟保罗同心，他关心教会的事情。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应该与其他信徒一起同心，我们应该跟主的仆人们一起同心，我们跟教会的人一起同心，一同同心做什么呢？努力啦，信仰福音啦，鼓励大家有机会你可以向人传福音啊，一起同心。我相信神会用我们的哈，只要大家有这个心智，我们同心都是想做这个事情，很自然神的工作就会完成。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件事情，有些人也听过哈，就是这一次我们去这个夏令会大家都很愉快的两夜三天的时间在里面。然后在这个营地里面呢，我们就有机会听讲员讲道啦，我们有小组啊，有很多的。然后我们也有机会跟先人聊天，觉得他们对信仰都是很正面哈，然后也有人信耶稣什么的。然后我就到了礼拜六晚上的时候，结果到了礼拜天凌晨两点半我就醒来，我就睡不着。我有时候就有半夜醒来的习惯，半夜醒来呢就睡不着的哈，怎么睡都睡不着。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会做一样事情，我就说神啊，你有什么事情要提醒我啊，就让我醒来啊，就是祷告吧哈，就是这样哈。 所以那天就睡不着，然后就打开眼睛，然后在想，嗯，这个营地挺好的，这一次来，然后有什么东西还没做呢？突然间想到，哎呀，好像这个讲员讲的信息都很好，但是就是好像还没有呼召，还没有问人家要不要信耶稣，没有给人机会。我们接触的人有时候就是很短的时间，又不能问，就说嗯，还有没有人可以信耶稣的人？可能我们要传福音，在临走之前，男孩子就出现一家三口，就是 Nancy。他已经信主，然后就是他的先生还有他的儿子就出现在我脑子里面，然后就说哎，对啊，他们应该给问一下他们要不要信耶稣哈。然后就是我就说神啊，我就祷告了，我说神啊，如果你给我机会礼拜天，就是今天我再有机会见到他啊，你给我机会，你让他们出现在我面前，我就要跟他们传福音，向他们问他们要不要信耶稣，就说求神给我机会，然后再祷告，我就睡着了。所以睡不着祷告很有用，然后想念就可能就是祷告完你就睡了。睡着之后呢，第二天我就醒来之后呢，就说因为我个性比较急哈，所以我是那种比较喜欢把东西收拾好就先丢到车上，然后再做其他事情的人。所以那天呢，其实要是吃完早餐之后才把东西放上车，但是呢我一早起醒来我就东西就拉到车上去了哈。所以你在营地里面可以看到性子急跟性子比较慢的人哈，我是那种比较急的，我就东西拿出去就放在车上，然后关门，我就准备要转身要回宿舍的时候呢，一转身一看，三个人出现在我面前，你知道，然后就是 Nancy 她老公还有她儿子。我看我说哇，我刚刚2:30的时候祷告，然后他就出现在我面前，所以我就没回去，我就走前去，我说哎呀，我说我知道你们就是我就很靠，就说我上次看到你们就是在教会很有兴趣啊什么的，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要信耶稣，他想啊，我说你们有听过福音啊，听过啊，然后我就再跟他们讲，然后就是问他们要不要解释，我说我带你们做祷告，我说好啊，然后就做祷告就结束就信主了。然后之后呢，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吃完早餐就要走的，啊，吃完早餐就要走。如果我是当时没看到他，然后吃完早餐之后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就是那个就是刚刚好，所以后来他们决志信主。所以我在想，其实很多人都在为他们祷告，很多人都在做这事情。然后呢，我就这样看吧，可能我那天晚上睡不着，也就是上帝感动要我跟大家一起同心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那天醒来就可以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啊，就是有个动力是要跟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在教会里面就是一样，就是这样，我们在营地里面，我们大家同心，我们去尽这份的力量，谁一定会回应你那份力量，谁一定会给你有机会看到你祷告的那个彰显，我们就是一起的同心在做这些事情哈。所以这个就是提摩太给我们看到的，他跟他同心，不过只有同心还不够的，还要一起去做哈。我们看第二个方面哈。那提摩太的第一个美德，如果说是他跟保罗同心，很关心神家的事情，那么第二个美德又是什么呢？我们看看这个21节哈，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情。这句话表明了什么呢？提摩太不求自己的事情，只求耶稣基督的事情。也就是说，也许其他人都是求自己的事情，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导致他说提摩太却不是这样。提摩太是求耶稣的事情，不求自己的事情，对不对？那提摩太是怎样求基督的事情呢？什么是求基督的事情呢？就是关心耶稣的事情吧，对不对？那求这个字呢，在原文你也可以翻译成打算的意思哈。所以如果这样翻译的话，是别人都打算自己的事情。换句话说，提摩太打算谁的事情？神的事情，而不是自己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打算什么事情，你是打算谁的事情？打算自己的呢，还是打算神的？当然也有打算神的了哈，但打算自己的可能稍微多一些些哈。那别人只打算自己的事情，其实这也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曾经说过，在末世呢会有危险的日子哈， 在提摩太后书他曾经说过，那时人要被盗行恶，第一经常人做的就是什么？专顾自己。所以你看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哈，人都是顾自己比较多的哈，有时为别人服务其实都是为自己着想多一些哈。那提摩太现在不是打算自己的事情啊，肯定是让保罗得了很多的安慰，而且提摩太还进一步，他打算的是耶稣基督的事情，这个使得保罗更加的喜乐。那当然我们在这里要解释什么是基督的事情呢？当然我们可以从圣经不同的经文去知道，基督的事情大概就是基督所关心的事情啦，对不对？基督关心我们传福音啦，基督关心我们的身心灵健康啦，基督关心我们有没有忧虑啦，要来那里得平安啦，基督关心我们的生命是否丰盛啦，有没有结果子啦，这些都是哈。但我在这里很想引用一段经文呢，我觉得很能够去提醒我们为什么关心耶稣基督的事情是那么重要。给你们看一段经文哈，是马太福音25章，那里有这么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读单数节，求你们读双数节哈。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这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如果我们总结这一段经文很概括很笼统的来说呢，他大概在说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关心那些你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其实你就是关心着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对吧？如果你看到有人没东西吃你给他吃，其实从耶稣的角度来说，他就是觉得你给了他吃了，对不对？我们怎样可以在耶稣身上做一些讨好耶稣的事情呢？就是你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做一些可以讨好他的事情，对不对？可以吧？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你想说，哎呀，耶稣，我想服务你，你就去服务你身边的这些人，因为他说，当你看到有人没衣服穿，你给他穿，在耶稣的眼光中，你就是给他穿了衣服。当你看到有人在监里没有人去照顾，你去看他，然后耶稣说，其实你就是变相坐在他身上，对不对？或者我们逻辑上在推论，可以是这样：如果你在一个弟兄身上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你就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在耶稣的身上，可以吗？如果你看到有个弟兄有要东西吃，你不给他东西吃，然后也就是说你没有给耶稣吃该吃的东西。或者你针对一位弟兄，你去重伤他，去埋怨他，去恨他，其实你就是在去重伤耶稣，再去恨他，去埋怨他。逻辑上可以这样推论吧，可以吗？所以也就是说，你要坐在耶稣身上的事情，你就坐在人的身上，坐在信徒的身上。所以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关心圣徒的事情就等同关心耶稣基督的事情，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提摩太有关心基督的事情，打算基督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就是打算身边的弟兄姐妹的事情，所以他跟保罗是同心挂念腓立比教会，所以我想这样说是合理的，对不对？所以这里所述说的就是义人爱心的服事行事，表明了他们爱心的形式都是主所纪念的，也是坐在主身上的。他们用爱心接待了弟兄，却完全不觉得他们怎样算得上爱主。但是当主称赞他们的时候，他们发现，哦，原来我坐在人的身上，其实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Okay， 所以就是这个。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今天对教会里面的人，对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怎样对待的呢？有时候是，当然有些人是很讨厌啦，有些人很麻烦啦，有些人是很难见啦，但你要想想，其实如果他是耶稣的话你怎么办？但你说他怎么够资格跟耶稣比哈？但在耶稣神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耶稣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宝贵。Okay， 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希望塑造的人，所以主看一切属他的人与他是完全合一，他们看每一个都是他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即使是最小的一个也同样看为宝贵。他看那些善待自己的人，就是他看待那些善待属他的人，就是善待他的人，所以同样他看那些不善待他属他的人，也是不善待他的人，明白我的意思哈？所以这样看来，提摩太呢的心智是非常好的，他没有自私，他格外的关心腓立比教会的事情，就如同格外关心了耶稣基督的事情一样，跟保罗是一样。今天很多人口里说是为主，其实他是为自己，这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属灵路上的同路人，我们不但同心，我们也是不为自己打算，是为耶稣基督打算的人，我们多牺牲自己来到去成全他人，我想这是一个属灵的同伴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教会是很重要的，现在流行的基督教信仰呢，特别在北美呢，充斥在北美的这个潮流当中，就是他们做过很多的调查，发现特别美国吧，信耶稣的人很多，但是去教会的人很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流行你信就好了，我信就好了，不要去教会，把教会的重要性给弄掉了。但我们看圣经看来看去，我们就觉得教会呢是神很看重的一个团体，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实践我们属灵路上一起同走的这个路程。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所有很多经文都是众数的，很少是单数的，你们要怎样，不是说你要怎样、okay？ 那我记得有一次看一份应该是一个报纸的一个访问，就访问那个美国有一个大教会的牧者叫 Rick Warren 哈，标杆人生的作者。然后他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神，他是用英文讲的，我尝试用中文翻译哈，他说神已经把他所有的鸡蛋都放在教会这个篮子里。因为英文有一个成语叫 put all your egg in the basket， 就是说把所有的都投资在一个地方，对不对？把最重要的东西投资在一个篮子里面，投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神已经把最重要的东西全部投资在哪里？教会这个篮子里。他说除了教会没有其他的更重要。我们传福音就是要建立教会，我们宣教就是要建立教会，我们栽培就是要建立教会，是透过教会来完成神的事工，明白我说吗？所以教会非常重要。但现在偏偏刚好是有一个想去瓦解教会的力量在背后存在，我不排除这个有魔鬼的力量在背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同伴，我们就是要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我们去一起关心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你对弟兄姐妹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我应该是 夏令会之前那个礼拜三，我去大统华买菜哈，因为礼拜三是我休假，然后去买菜、做菜、做饭的机会。而且那一天呢，因为那个 Bill 跟 Carly 他们的女儿呢，跟我女儿去 SFU 去上 camp， 所以他住在我家，所以我要负责他们的吃饭哈，所以要负责煮东西给他们吃，所以那天就走到Costco 去买东西。然后在 Costco 买东西的时候呢，然后经过那个卖衣服的那个地方呢，突然看见有个人，哎，长得很像我认识的一位弟兄哈，以前去另外一间教会同一个团契的一个弟兄，我一看，但是问题我一看他呢，他的样子又老了很多哈，我又认不出他来哈，我又不敢去，我又觉得，因为我最近常认错人哈。所以又不想叫他，所以我就想偷偷的，就算当没看见吧。然后谁知他说：“哎 ，Leo。”我回头啊，他认得我，就是我长得比较年轻，没变。他反而长得比较，我认不出他来。所以啊，好像聊天啊，就聊聊聊聊，然后聊了之后啊，他说这个裤子很好啊，什么说？我说啊，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走到另外看东西，他突然就走过来，他说：“教会很烦哦，他说教会很讨，教会的人很讨厌。”有没有你们教会有没有试过教会然后就东西，然后我一听到我就知道他是因为教会有问题，所以就来跟我吐苦水了哈，因为他信任我就跟我讲，哎呀教会很麻烦呐、啊，那信任很麻烦呐、啊、什么的，他又说某某弟兄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的教会去了另外教会啊，所以说他说我跟他说你去另外教会也是同样的遭遇的了哈。没用的，然后他讲完之后他就不赞成他走，因为反正去哪里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他又加了一句，他说我现在已经变成老油条了，就是看了之后也觉得无所谓。但我知道当他说自己像老油条，他其实不是老油条，他其实是不想做老油条，但是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老油条的这个想法，自己是这样。所以我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弟兄挺可怜，很悲哀，教会的确也是这样哈。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怎么安慰他呢，我就是不想负面跟他说，是啊很麻烦的，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啊什么的，我是想反过来正面给他一个，我就想到啊，我说我的教授的老师跟我们说呢，你在教会里面如果碰见一些你不喜欢的人呢，你怎么能够就是胜过这种的沮丧的概念呢，就是你熬得比他久一点，你待在这个教会里面比他长，看谁先走，他先走了之后你就赢了，我就用了这个来安慰他。他听了之后啊，对啊对啊，看谁比较长命。我说对，就是这个意思。我说你挺好的，你没走哈，别人走了你没走，所以我说你这个做法是对的哈。然后就他走了之后就在想，哎呀，就是听起来也继续很可悲，就是有离开了教会，去了另外一个教会的，去了另外一个教会，然后在教会里面失望的是失望。他说我在看了，我什么都不管，我就是当一个旁观者，就是，我想，如果这个是有魔鬼的势力在背后呢，他挺成功的，对不对？把这个我们关心耶稣基督的事情给瓦解掉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你对教会的事情关心多少。你对神家的关心事情有多少？提摩太当年，你知道他们是在监牢里面，有看到外面他们很多教会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们还是以教会为念，而就是关心腓立比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知道，我估计他们应该是知道，当他们关心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关心着耶稣基督的事情，甚至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提醒大家我们在教会里，其实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别人坐在你身上，你坐在别人身上，其实我们都是坐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情，所以我们为耶稣的事情来打算。所以保罗的第一个提摩太的第一个美德是他跟保罗同心，好，然后他是求基督的事情，然后第三个美德呢，就是第二十二节上半节所说的 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所以也就是说，提摩太不但是跟保罗同心，还怎样？同劳。同心是什么？心智上哈。同劳呢，就下手去做，就实际去有行动。同劳的这个劳字呢，其实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呢，是奴仆服侍主人的意思哈。所以他可以说，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是我的仆人，是可以这样写的。但他没有用这个写法，他是与我同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提摩太是年轻的，他在监牢里面，他去服侍保罗，其实他有点像是仆人那样服侍主人了。但很有意思，就是保罗在写的时候，他信望福音与我同劳，他没有说他信望福音是我的仆人，他信望福音与我同劳，他把提摩太的地位拉到跟他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这是劳动上面，在这个所做的事情上面，他跟我是同等的，是我的助手，是我的帮助。那提摩太怎样跟他同劳呢？就是兴旺福音嘛，对不对？所以也就提摩太能与保罗合作同工，保罗在那里劳力，他也在哪里劳力。所以综合刚才我们所说的，提摩太能够与保罗同心，他只求基督的事情，我们可以一句话这样来概括，就是提摩太是一位能够跟保罗同心为主一同侍奉的好同工，是在灵城路上他们同心一起服侍的好同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可以为主同劳，跟弟兄姐妹同劳的其实 我要感恩的就是这一次夏令会呢，我问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呢，很多人感觉都是这样，觉得这一届的夏令会是最舒服、最好的一次，很多人这样说。可能我们记忆不好了，旧的忘记了，只记得这一次。但我自己也有感觉，可能是天气吧，又不太冷，又不太热，然后还有空调哈，连那个教堂都有空调，以前是没有的，现在完全。就觉得很舒服哈，然后可能讲员讲的又很风趣，然后就是大家，然后我觉得可能还有个很关键的，就是弟兄姐妹都很合作的在做哈。当然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一定很完美很顺畅，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很同心合意，没有投诉，没有埋怨，对不对？大家都很舒服的在做，在整个过程当中就很舒服。所以我估计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一起同劳，所以为此感谢弟兄姐妹在夏令会的同劳。那未来我们有什么可以同劳的呢？短宣呢，我们很快就有这个短宣队开始了，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不但有同心也有同劳一起参与，好吗？我刚知道有很多人报名了，如果你没报名还可以尽量报名。然后我们很快也有布道会啦，这个九月份有布道会怎么同心同劳呢？就是你可以去邀请人啦，把你的亲朋戚友带来信耶稣哈。如果必要时也可以请他吃饭再带他来哈。我们通常都是这样的了哈。有时候他不来，我先请你吃饭，然后带你去教会哈。大概可能也可以啊哈。或者是说你说哎呀我就是带不了人了，你自己来啊。然后你说哎呀我就是来不了也带不了人来，你可以为布道会祷告啊。祷告完之后你会发现可能就是谁某人的样子就会出现在某人的梦里头，然后知道你要向他传福音哈。Okay? 所以我们一起同劳同力同心的去做这个事情这个就是提摩太给我们看到的，他跟保罗同心，他求基督的事情跟保罗一样，然后他跟保罗同劳一起去做。然后我们来看第四样。第四个美德，在第二章第二十二节的下半节，保罗描述了提摩太对他是怎样呢？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那这句话说出了他们之间很深厚的感情哈，他们的感情像子跟父，像父子提摩太对保罗像儿子对父亲一样，可以看出这位年轻的传道人他非常敬重保罗， 所以弟兄姐妹在主的家里面，弟兄姐妹彼此尊重是很应该的，年长的我们去敬重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敬重你我们当中的属灵的这些长辈啊，向他们学习，有一天你可以成为别人的属灵长辈，成为别人可以学习的对象。还有我们看到保罗跟提摩太之间呢，他们是彼此相爱，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是建立在生命的关系上，这个交流像父子那样深厚，那样坚固啊。因为你要知道，保罗在最后的日子呢，想到的可以托以重任的就是这位提摩太。我给你们看一段经文，我们知道保罗最后所写的书信呢，根据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呢，就是提摩太后书啊，也是临终之语。在临终的时候，保罗所说的话呢啊，应该就是他心里最深处的真心话，心里的肺腑之言。在第四章九到十三节呢，那里有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哈。我来读单数节，听闻读双数节。你就是提摩太，提摩太啊，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依我有益处。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那保罗晚年的时候呢，在监牢里面其实是挺孤单的，因为坐牢嘛，当然有路加陪他，但是他迪马就离开了，他走了。但他知道他有位属灵的儿子，对不对？也是他属灵的伙伴，所以他希望这位属灵的伙伴最后的时刻可以来，然后把他的那些书呀，那些疲倦带来。你知道人到最后的时候最怀念的是什么呢？每个人都不一样了哈。我外公临终之前最怀念的就是那笔钱。记得最好玩的就是我去巴拿马去看他哈，那时候他已经昏迷状态了，然后看见我都不知道我是谁。我说我是你的孙子啊，哦，你是谁谁谁啊，他讲的那个名字就是他兄弟的儿子哈，把我的辈分一下子拉了一辈上去哈，看就是不知道我是谁。那他很奇怪，他在这个糊里糊涂当中呢，有一样东西却很清楚的。他说你们啊，千万要注意啊，我在那个住的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个钟啊，那个钟背后放了我捆起来的一笔钱，不要偷啊。然后我二舅呢真的去他那个挂在墙上那个钟看，哦，真的有钱啊，捆起来放在那里。他什么都忘了，连我都忘了，就记得那笔钱。所以挺可怜的，最后就是记得那个东西，因为可能就是他认为很重要，所以他想到的就是那个。所以人最后的时候想的东西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然后在这个时候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最重要的最后东西书啊这些，那重要的你过来，把马可也带来，你们这几个人我想见，最后我想见你们这几个人。所以晚年的保罗很孤单，但是他知道他有属灵的伙伴是可以托以重任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提摩太是他属灵路上的好伙伴。那其实除了提摩太还有一个人，我刚才说了叫以巴佛提，想介绍这个以巴佛提给你们知道，就是在二章的二十五到三十节那里有记载的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哈。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佛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要。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 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并且要尊重这样的人。那所以你看到这段经文介绍了这个以巴佛提这位年轻人呢，以巴佛提呢其实是腓立比教会派去照顾监牢里面的保罗的，然后在照顾的时候呢可能也代替保罗去做了一些工作，然后呢不知怎的他就病了，而且病得怎样，病得很严重，几乎要死哈。所以保罗后来很感恩，他说幸好神的恩典他让他活起来，减少了我的忧愁，如果他死了我就忧愁了，所以没有，所以他我要派他去告诉你们我的状况，然后也让你们看见他是怎么的状况，你们欢欢乐乐的接待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的兄弟，跟我一同同工一同当兵的，所以他是保罗的兄弟，是同工，是战友。当过兵的人就知道战友的重要哈，他是战友。他说是你们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是帮助我的。然后保罗说以巴佛提为做基督的功夫以至于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所以如果你再看这句，你发现不但提摩太是保罗的属灵路程的同伴，以巴佛提是保罗的属灵同路人，还有谁？腓立比教会也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以巴佛提是腓立比教会派去供给他需用的人，也就是说以巴佛提的是代表了这些不能去到监牢里面的腓立比教会的人，去帮助保罗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整个腓立比教会，提摩太再加上以巴佛提，他们都是关心基督的事情，他们都是跟保罗同心同劳的属灵伙伴，灵程上的同人。所以弟兄姐妹，是个很美的图画，整个教会跟保罗，一个是在自由的教会里，一个是在监牢里面，中间透过以巴佛提跟提摩太来传递消息，但是他们一同都是属灵路上的同路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整个教会从这样来说也是属灵的同路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属灵同人，如果你说没有，其实你身边就有。好，我们一起在走，好，我们一起彼此努力，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就是一个神的家，在神的家里面就是如此，我们情如父母、兄弟姐妹、儿女，情如一家人，一家人彼此同心同劳，一起去关心同一样事情，一起去彼此关心旁边的人，这是很应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记得我们一些小时候呢，我们就是我来的地方，我们所住的地方呢，什么人都有的，有中国人啊，有马来人啊，印度人啊，还有原住民，然后而中国人里面呢又各种省份的人来的人都有，有福建人啊，福州啊，广东啊，潮州啊，海南啊，客家啊，什么都有。我记得小时候呢，我们这些不同的讲不同方言的人呢，我们都有评价说，哎，我们这些中国人当中最团结的人是哪一种人呢？就潮州人。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哈，就有个说法，就潮州人是自己人哈，就是你得罪一个潮州人，你可完了，他会找一大堆人来找你麻烦哈。意思说，不论你在哪一个地方，只要同是潮州人，他们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一样。其实我想我们换一句话，基督徒是自家人，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是很自然。我讲个小小的见证哈，我1993年我就去巴拿马看我病重垂危的外公了哈，就是他记得钱的那个个案。然后除了那个个案之外呢，其实就是在那里呢就见到我原来很多亲戚是住在巴拿马，我是从来不知道存在的，为什么都是我妈妈那一边的，然后从中国大陆出来在巴拿马去住，然后我都不知道他们的 有这么群人，然后去到啊那个又每而且每一个有些年龄跟我差不多，但是是我的比我大一辈的哈，还要叫他舅舅叔叔啊，叫得我挺辛苦的哈。那年轻小伙子，我要叫他辈分比我大。那他们是怎么到巴拿马呢？原来呢是开是后来来了很多了，主要是我妈妈的那一边的哈。那是怎么出来的呢？我二舅就告诉我，其实一开始呢就申请了最大的儿子，就是我就是他的堂弟啊，就是那个家族里面最大的那个，但是是比我二舅小，是堂弟。他申请堂弟出来，花了一笔钱，含辛茹苦把他申请来，让他在这个巴拿马投资，给钱让他做生意，让他能够发达。然后呢他跟我说当时他给他做了所有事情，他说我都没有要求他还我代价，没有说你赚钱之后你将来发达之后要还钱给我，没有什么都没有。他说我当时只要求他一件事情，他说我只能够申请你一个人来，因为我能力有限，只能够申请你一个人来，所以就你是最大的，我就把你叫来，来了之后我会让你成功，但成功之后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你不用回报我，但是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你要把你的弟弟带出来，让他变成你这个样子。然后弟弟出来之后成功了之后，你们再把另外的再带出来，所以一个传一个。那我听完之后就觉得这种家族观念也真的还是不简单哈，就是但我在想他这个做法大概是对自己家里人会这样做，对外人不可能吧。你是谁谁谁没关系，我现在要让你成功，然后让可能有，但是不大会哈。但他不会对外人，但是他会对自己人。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自己人就是不一样。Okay? 他会帮他自己。就你想想，我们信主的人都是主所拯救的人，都因为耶稣而成了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是自家人。所以基督徒跟基督徒里当有更深厚一点的情分。基督徒跟基督徒里当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扶持，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事实我们看到有时候更复杂。但是我在想，我们不用理别人的做法是怎样哈，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自己的教会。在教会里，如果我们不能爱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会为了自己的一些利益而伤害其他弟兄姐妹，我想那不是神家里的应该有的态度哈。可能有些人说了一些话会伤害了你，但是你想想，在家里我们也常常被人伤害，但是家里的人伤害了我们之后，我们会这样特别生气，对不对？别人伤害我都没什么，所以我在家里被伤害特别生气，但是你又会怎样？你又会网开一面。反而在外面人家不容易惹你生气，因为你不会见到他，但惹你生气之后可能更难解决，明白吗？有点矛盾。所以其实在家里，神的家里，可能我们受伤会严重一些，但是我们包容性也应该会更大一些，所以我觉得都是一样的。所以作为一个家庭的一份子，我们责任就去爱家里的每一个人，谁需要我们去，不是幸灾乐祸不是隔岸观火，而是以实际行动去把他们扶持起来，虽有伤口去为他裹伤，虽有眼泪去为他抹眼泪，或者是跟他同哭，就是圣经所说的以哀哭的同哭，所以高兴了跟他一起去欢乐，没有嫉妒，没有私心，我想这才像一个家。我记得在夏令营里面，讲员简博士他常常喜欢讲一个字叫过程，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过程。他说当你走到瓶颈的时候，你要创造过程。比如说他说你婚姻里面走到瓶颈，你吵架了，吵架就是会有不愉快，那个时候你要创造过程。什么是创造过程呢？就是不要去为最终的这个结果纠结，创造一个去解决，去在过程当中一个很好的环境，等到最后你走到最终的结果是好是不好，你的这个过程都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去接纳最后的过程，明白我意思吗？ 就有点像今天如果你跟你的配偶要去旅游，要去某一个地方看很美的风景，然后你就开车，在那一个小时里面你们在车上就一直吵架，吵架到后来不讲话了，然后去到看那个景点的时候，你们会有心情看景点吗？不会，估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哈，没兴趣了。但如果你们开车的时候一直是他有说有笑的，哎，很开心的一个小时，然后去到那里发现你要看的景点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没得看了，但你还是会怎样？很开心，对不对？所以过程永远是比结果是更重要的。你可以很多教会他们就是达到了目标，完成了事工，但是过程当中大家怎样？伤痕累累哈。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能够过程是很好，结果很好，当然也是很好，但如果你叫我选的话，我宁可是过程很好，结果不好都无所谓。当然我希望两方面都有。所以同样的道理，在属灵的路上我们注重的也就是这个过程，我们怎样彼此的同心同劳，彼此的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最后的结果相信主会祝福。昨天呢，我们有机会去参加 Emma 姐妹的儿子的婚礼哈。然后你看婚礼呢，有时候你会看到很有趣的现象，就你看到这两双方的家人在一起，然后啊，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的这些亲友怎样一起帮忙，一起去做，你会看到一个很美的图画哈。大家就为了这个新郎，为这个新娘，他们去把他们需要的去提供，去帮助，去做一个很美的图画。所以你看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彼此同心是非常好的。然后呢，其实昨天令我还有感触的就是一个看到 Emma 姐妹， Emma 姐妹就笑得哇灿烂的见牙不见眼。然后你要知道 Emma 是1998年来我们教会的，所以基本上黄传道啊，黄泰啊，我啊，师母啊，我们是陪着她一起走过这20年。好，这20年我一起走过，看着他渐渐步入这个年龄阶段，然后看着他的儿子长大，然后去成婚，然后然后我们看着他们，我们这20年我们是一起走过的。也就是说，在这20年的人生当中，我们的人生片段都有对方的一些片段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走完了这一个路程，然后看到他开心我们也开心，看到他笑得灿烂我们也为他感觉灿烂。所以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其实是很怎么说呢，是也是很令人欣慰的一件事情。人生难得几回哈，就是能够有大家一起走过20年，还是老朋友，还是弟兄姐妹，还是一起可以为彼此高兴。所以弟兄姐妹，我在想这个凌晨同仁，我就用 Emma 姐妹这个见证做个结束，就是说我们就是这样的走这个路程。就像保罗跟提摩太跟以巴弗提他们跟保罗的关系他们是属灵旅途上的同伴他们同心同劳，他们以基督的事为念，他们走完了他们这整个属灵的路程，在路程当中他们彼此虽然是在苦难当中，但是没有埋怨，相亲相爱的走完这个路程。就有点像小敏的那段诗歌，等下回应的时候我们会唱，希望他唱的时候会对你有一些影响。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孤单，其实你不孤单，因为你有很多属灵的同路人陪你走。如果你觉得哎呀，我撑不下去，你撑得下去，因为有别人在为你一起在走。我常说别人的遭遇就是我的遭遇，别人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别人的喜乐也是我的喜乐，是我们是一起，是一家人，我们共同在一个肢体，我们一起走这个属灵的路。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一起走在这条属灵的路上的时候，感谢你给我们有 圣经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求你就让我们能够一起同心同劳的关心主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一起彼此相爱的走完这个路程。我们相信教会未来的日子里有更多的事情是要做的，求你就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参与，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